今天很热闹哈，很高兴看到好久没看到的，本来想把他们孩子小的照片放上的，结果忘了哈，最小的那时候小小的全部都有哈，每一个都有。感谢神，他们自己的小孩也好几个了哈，感谢神。好 ，OK， 好，我们从去年就开始看约拿书哈，今天是最后一次，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啊，这个出走的先知哈，这一次我们看最后一章。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特别是读圣经的故事，好，我们的重点不是说故事里的光是故事里的人物而已。好，我们的重点是我们怎么样借着故事，好，更加的来认识神。好，神的属性，好，神的作为，好，神的做事的法则，我们常常会借着这个故事更加的来认识神。好，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借着故事，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运用到我自己身上。我绝不可能像约拿一样，也绝对不可能碰到一条大鱼，但是我们从约拿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好，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好，这个是我们读圣经或者甚至读圣经故事的重点。好，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又赐给我们这个主日，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敬拜。主啊，我们把约拿整本书的信息，就是你赐给我们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是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Amen。 我从小就很喜欢看故事书哈，很小 就喜欢捧着故事书。但一想哈，大部分的故事结构都是前面呢，先设立一个场景，设立一些人物，然后就从那边来建立情节，然后到了高潮以后很紧张哈，不确定，但是高潮以后那个悬而未决的这些剧情就会解决通常都是到很圆满的结尾Happy Ending， 到很圆满的一个结尾这些年除了看一些日本的推理小说或者是看法国的电影通常结尾都是很清楚的，你前面看了以后很多伏笔，前面看了以后你大概就知道结尾会怎么样是谁做的Who did it， 你大概就知道了，后面就知道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以前也分享过，没有耐心看整本书要保护眼睛，所以呢前面看几页就跳到后面去看看结尾 OK， 就跟我想的差不多有的时候那个很少看到这个剧情真是高潮迭起千回百转，秘密里头还有秘密你以为是坏人其实不是，还有很少很少看到这样的情节通常都是你前面知道看了以后，后面就是很圆满的结尾大家都是皆大欢喜。约伯记也是这样不是吗？前面约伯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孩子都死了，什么都没有了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到头来神又大大的赐福给他，神又全部都还给他了，皆大欢喜约拿书前面三章我们看到故事背景是一位先知，他接受神的指示要把信息带到另外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先知违背了神，他拔腿就跑跑到世界他认为最远的地方，他是在西班牙 啊，那时候还没有发现大西洋外头还有什么哈、啊，所以大他是就是最世界最远的那一端，然后这个是剧情的发展，啊、但是呢，神怎么样呢？先用风暴来追赶他，然后把他被丢到海里，神又安排了一条大鱼把他吞下去，啊，然后但先知忏悔的时候，高潮就发生在金鱼这个鱼的肚腹里面，他向神忏悔，他向神啊、这个祷告，然后呢，第三章他就跑，他就遵守神的指示去了尼尼微。传达了信息。我们上一次讲到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到了一个可能百万人的一个大的一个地区，然后居然他讲了一句话，只有五个字，只讲了一句话，然后全城的人都悔改了，哇，连王也悔改了，这么残暴的亚述人居然全部悔改了，而神也饶恕了他们，哇，真好，故事应该圆满的结束了，不是吗？神给我们第四章，好，原来前面都结束啦，很好啊，很好的结束啊，啊，约拿应该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或者是他愿意的话，他可以留下来牧养这些人，这些人刚刚信了主，他们需要牧养啊，他可以留下来继续传道，不是吗？其实前面三章我们刚刚说我们可以说、这个背诵经文我们下次等一下再看哈。前面三章我们说我们可以从故事当中学到一些、怎么样帮助我自己成长，好，我用这个成长的长高的记号，啊，有孩子的人，啊，你可能不会在家里头现在画，啊，以前有人那个孩子多高就画一条线，啊，孩子越长越高就画一条线，啊，在这个门边上。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也有一些指标我们可以长大？我们前面三章我们看了七个指标，啊，属灵的生命看了七个指标，啊，时间关系我们很快的是不是要把它念一下，好，我们愿意相信神的慈爱和良善，我们选择信靠顺服，好，约拿并没有顺服，他掉头就跑。我们属灵生命要长大，我们要想到别人，不光是想到我自己，好，我们想这个是约拿很大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再回来看。而在鱼腹中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拿很谦卑的向神祈祷，他渴慕神的话，他其实熟背了很多神的话，他知道神的话，他也知道神的属性，啊，我们要离弃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我们要立志再归向神，我们要承认并且回应，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上一章看到他真正悔改的表现，就是神再叫他去尼尼微，他不再犹豫，他不再跟神讨价还价，你让我回家就换件衣服吧，刚刚从鱼肚子里头出来，那味道可能不太好闻，你让我回家去休息一下吧，神，我再去，好，我去，你给我几天的时间我准备一下。真正的悔改，他马上就去，神说你去他就去，好，马上就去，好，我们生命成长，好，从约拿身上我们看到这七个指标，我们也看到约拿真正的知道神是个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给了约拿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约拿跑他想办法把他挽回，约拿掉在海里他安排了鱼来救他，给他时间让他反省，神是长久忍耐，这是我们敬畏的神，这也是约拿知道的神。可是故事为什么不在这里结束呢？第三章就结束就好了，为什么还有第四章呢？ 第四章其实才是整本书的中心，真正的高潮，真正最最扣人心弦的是在第四章。第四章说，因为第三章结束的时候，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了恶道，整个城哦，几百万、一百万人、上百万人哦，几个整个城哦，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不是告诉他们四十天就没了吗？现在又后悔了，不把灾祸降给他们了。看看约拿的反应，这一章跟普通看的故事书不一样，开头非常的惊讶，而且呢结尾呢又没有结尾，整本书到后来没有结尾。我们来看看第一节，约拿就大大的不悦，他大发脾气，他且甚发怒。他刚刚才参与了在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一个复兴，即使门徒那个时候出来传道的时候，3000人、4000人、5000人、几千人都相信，比不上尼尼微。一下子整个城全部都相信，全部都悔改，大大的复兴。没有一处圣经，没有一处记载这么样的复兴。他为什么不高兴？他却大大的发怒，而且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为什么我要逃？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位神，那我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得还好。至于吗？一个大男人至于吗？这么戏剧化，这么情绪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翻译的缘故，我想原文他大概也是这样吧。他在耍脾气耶，而且他跟神说，我就坐在城的东边，我给自己搭个棚，我就坐在这看热闹，我看你这个城到底会怎么样。这是约拿的反应，这是约拿的反应。为什么他为什么要生气？他这么厉害，谁可以传布道讲一句话五个字马上全城的人都信了？哇，这么厉害的布道家，这么有恩赐的布道家，他为什么要生气？他为什么还这么戏剧化？我死了算了，我不要活了。他不是没有替神传达过信息，其实圣经上没有记载约拿很多，只有另外一处在列王记，列王记的时候，列王记下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恶的王，行恶的王，但是神要约拿告诉他，把这个信息给他，所以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他的仆人约拿跟他说的。所以约拿叫神要约拿去告诉这个犹大的王，他自己的百姓，犹大的王，你把这个地收回来。虽然这个王也是一个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我们看到的什么？他并不是一个嫉恶如仇，这个王也是一个恶王，但是他觉得 OK， 神要他去说他就去说。那现在他如果认为亚述人都是邪恶的，那神还是叫他去警告他们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去呢？因为这些是我的人，我的民，我的国，那些是那些人，他 他们的国，他们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整卷书约拿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我愿意去告诉我的子民神要我所说的话。他们是亚述人，神要我去告诉亚述人他的话，我不去，因为他们不是我们。弟兄姐妹，我讲过好多次了，我们常常总是把他们跟我们分开，我们跟他们之间总是挡了一些墙，而那个墙不管是你的文化背景，你的教育程度，你的经济，甚至你的信仰，很多很多时候他们都是阻挡我们不能够把神的恩典带给他的人。他们即使基督徒也是这样，记得在早期的教会，彼得和巴拿巴他们害怕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即使他们去了，看到犹太人，赶快不要让他们看见，我们怎么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保罗在加拉太书指责他们，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17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可以说他是布道家中的布道家，他传福音真的是成千上万的人相信，神真的很重用他，给他的恩赐是布道。他是跟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还有 Jonathan Edwards 同期的人。Jonathan Edwards 是一个神学家，约翰·卫斯理我们知道他成立了卫理公会，神给他的恩赐是有组织的恩赐，他成立了一个教会。但是神给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他的恩赐是布道，而且也给他一个很仁慈的心，他照顾孤儿，他建立了一个孤儿院。 aboutbible.net 是我舅舅的网站，里面有上千几千个文章吧。如果你到 aboutbible.net 去寻找 George Whitefield， 你可以看一下我舅舅写的文章，介绍他的文章。那他有什么争议呢？他那时候住在，他是英国人，但是那时候他住在美国的乔治亚州，Georgia。那个时候 Georgia 刚刚宣布黑奴是不合法的，但是他那个时候买了一块地，建立一个孤儿院，整理所有的工作都需要用黑奴，所以他就甚至推倡再把黑奴合法化。为什么？因为他把黑奴看成那一种人，那一种低于我的人，所以他们来为我做事是应该的，甚至不仅是做事而已，黑奴受的待遇是不自由的。所以才后来把这个黑奴真的是不准合法了所以那是他很大的争议。这么有恩赐的一个传道人，这么有爱心的一个传道人，却在黑奴的事上可能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污点。好多年以前我去 Ben 开会，然后刚好有一个朋友在 John Day 那边工作， 我就多花了一天，我就去看他。他在啊，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很小的地方，靠近 John Day， 在 Oregon， 啊，金华昌药店是一个博物馆，哈、啊，博物馆就是这么大，就是一个房子而已哈。那个时候呢，主要有两个人住在这儿，一个是个医生，哈，吴宇念哈 ，Doc K， 他住在这边是个医生，另外是一个商人，啊，梁光荣，都是从广东来的。啊，这个是一八几年的哈，一九零零年的初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哈，大 K 就是当医生。为什么在那边需要有一个中国医生呢？因为那个时候在这个城里头有2000个中国人，啊，有2000个中国男人，没有女人，因为政府不准他们带家眷来，只准男人来打工，太太家眷要留在中国，所以整个城有2000个单身汉。所以这个梁光荣、啊，他是做一个小生意，那个搭配这个武医生就开个中药铺，当这2000个人需要买东西，需要看病，或者是需要聊天，就到这个房子里来。好，现在这个房子就成了一个博物馆。那个时候1885年、86年，甚至 Oregon 的政府是要排外的，要把中国这些打工的全部赶出去。1952年，大 K 过世以后，这些人中国人就到了波特兰，啊，现在波特兰的中国城可能就是当初这2000个人哈，到了波特兰那边哈，才慢慢定居下来的。所以，即使很近的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常常我们会因为有人跟我们不同，不管是什么样的不同，我们就把他们当成那种人，我们就把他们排除在外，他们应该享受的甚至法律上的保护都没有，更不要说神的恩典。我们常常因为有人跟我们说的话语不一样，跟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记得我们2008年去北京的时候，啊，我们住在地方，啊，门口有个卖菜的小区中卖菜的，我每天就买一点菜回家去煮一点吃啊，豆腐啊菜。就有一天，卖菜的阿姨跟我妈说：“阿姨啊，你从南方来的吧？你怎么这么客气？”啊，因为我们习惯了哈，常常很客气，哦，谢谢，很客气。我妈说，哎，我怎么从南方来的？我要不就从美国来，要不从山东来嘛。我说怎么会是从南方来的呢？她说南方人客气，大概啊，就是因为她讲话讲的不一样，人家一看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啊，我们在台湾，甚至我在台湾生长，在台湾长大，至少到13岁哈，才来美国。我们在台湾也是，我发现我回台湾3个礼拜，好，开始讲话有一点台湾腔，因为每个人讲话都有台湾腔，啊，你就慢慢会学的台湾腔，啊，那个，要不然的话人家就知道，哎，你不是台湾人，你讲话没有台湾腔，啊，台湾人讲话不会卷舌。啊，北京人讲话卷舌太多，台湾人讲话不会卷舌，所以那个音不太一样哈，所以你要需要会听的话就会听出来，哦，这是台湾人，啊，这是北京人，啊，可是为什么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不要指出来他们的不一样呢？因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约拿生气，因为他觉得这些人不值得神来拯救他们。耶和华问：“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对吗？ 你该发脾气吗？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呢？这还是耶和华问了他两次，你这样发怒合理吗？对吗？好，第一次他没回答，他就去搭了个棚坐那儿看热闹。第二次他就回答了，我当然对啊，我这死了都，我这个绝对合理啊。这个很还是很戏剧化哈。约拿的问题，他生气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人不配，不管是他们是外邦人也好，他们是残暴的人也好，他们与以色列人犹大人做为敌也好，在约拿的心目中，他们不配被饶恕，他们不配被拯救。神虽然是慈爱有怜悯的神，但是对我不是对你，你们不配，只有我配。什么样的心态？我就是一个自私，我就是一个骄傲，我就是一个觉得我自己比别人优秀的人，我才会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们对别人有偏执的时候，根源就是来自于我自己太爱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比别人好。最后一章其实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内心里头这一些的偏见和偏执， Bigotry and prejudice。 我们内心有太多太多觉得别人只要跟我有一点不一样，你讲的话跟我不一样，我虽然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是个中等啊，中上等家庭的话，那么比我有钱的人我也看不起，比我没钱的人我也看不起，因为他们跟我不一样。好，这个是也是一个问题哈。那有钱的话是嫉妒，他比我有钱，我自己骄傲，我嫉妒；比我没有钱，比我穷乏的人，我可能觉得看不起他们，甚至对他们有一些的偏见，认为他们哦，你们可能不够努力，可能读的书不够多，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状况。我们不说出来，很多时候我们的偏见都在我们的心里头，而神他用了一个例子来教导约拿，用这个蓖麻，用这个蓖麻，就长了一个蓖麻，让他大大的喜乐。哇，他在那边晒东风晒太阳热死了，突然就一夜之间就长出一个蓖麻，就遮盖他的头。好，哇，大大的喜乐，前面大大的发怒，这里大大的喜乐，只是因为环境改变了。但是也说明什么？前面大大的发怒是因为他觉得神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后面大大的喜乐因为他自己得到了舒适。所以到头来还是约拿，约拿，约拿，我自己，我的舒适，我认为该怎么做啊？所以我只关注我自己的时候啊，你发现你越关注你自己，你就越变得肤浅，你越变得假浅，你越变得狭义，你的世界会越来越小，因为你只看到你自己。所以神要教导我们什么？好，这个蓖麻死了嘛？哈，蓖麻这个神又先安排一只虫子把它咬死，然后又安排这个炎热的这个东风要晒它，哦，很难过，他又生气了啊！这次为蓖麻生气，神又问他了：“你这样发怒合理吗？”好，这次约拿说了：“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好，又在很情绪化。 而神对他的答复是，这蓖麻也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栽培的培养的，他一夜起来一夜没了，你还生气，你还爱惜，那么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些的可能都是孩子，孩子不能分辨他的左手跟右手，光孩子就有12万多人，还有很多的牲畜，我说要灭他们就灭他们呢？难道我就不能爱惜他们吗？耶和华的回答，他怎么样帮助他怎么样帮助约拿看到自己的偏见？当蓖麻出来的时候，这里说救他脱离苦楚，啊 ，discomfort， 而这个苦楚跟原来第一章尼尼微他们的恶 wickedness 达到我面前，那个恶跟苦楚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神差遣约拿将尼尼微从邪恶中拯救出来，神差遣一棵植物将约拿从邪恶中拯救出来。你意识到上帝派约拿去尼尼微，不是因为他是最好的人选，他根本不要去，他听到了就跑。你要选一个人去的话，他绝不是你最好的人选，但是神要他去，因为神看到了他心中的那些偏见，他看到他心中的恶，神要治这个恶，不仅是要拯救尼尼微，还要拯救约拿。神他爱我们，爱他的百姓，不仅是要去差派他的百姓，差派他的儿女去拯救他人，也借着这个机会来拯救我们，把我们那个根深蒂固的心里那种罪恶从那里头拯救出来。神有能力可以借着一件事达成很多的目的，我们常常说神可以 multitask， 他可以做很多的事，一次一下子做很多的事。很多时候当我们生命中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问神为什么。今天这姊妹在这儿哈，姊妹跟我们分享，因为一个突然的记忆，就是一个遭遇，让她晚上带着孩子需要到 women's shelter， 需要到那些收留妇女的地方去。我在 Climate Falls 的时候，我们那个协会，我参加一个协会，曾经帮助过我们 Climate Falls 有一个安全的有一个叫做安全的 house， 就是一个 house， 好，就是可以收留这些被虐待的妇女们无家可归，需要逃，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地方住。我们想想至少我们看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甚至可能会低看那些人你的这个家庭搞成这样这些女的不仅是可怜，但是我们也低看她们，她们没有经济能力，她们没有自立的能力需要别人来帮助。可是我想当姊妹她必须要去那边住一晚的时候，她可能知道那个心情，她以后可能也不会再低看这些人，因为她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遭遇。我有一个学生，他有6个孩子，6个都是男孩，可不可怕？他还在读书的时候，就靠一些奖学金来维持生活。可是他有一个暑假，他没有办法休课，所以奖学金就没有了。他6个孩子真的是没有东西吃啊。他 他就去食物仓库food bank 去领了一箱食物回来吃。我们常常把去领食物的人看成是要饭的，为什么你穷到连食物都没有？你为什么穷得要去跟人家要饭？你会不会低看他？会，当然会。在路边伸手跟你要钱的人，你也会低看他，为什么他要在路边跟人伸手要钱？我这个学生现在是个工程师，可是他那个时候就是暑假，他没有东西吃了，他还要养六个孩子，他就去 food bank 拿了一箱食物回来。神可以借我们的生活环境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克服心中的偏见。神总是这样做，他追着约拿跑，约拿跑，他就派暴风要把他寻回来，他掉在海里，他就派一条鱼把他吞在肚子里头。他神要一个植物可以一夜长起来，也可以让一只虫子把它咬死。神可以派东风让它受热的受不了。神一直在追着我们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偏见会破坏了神的工作。我们的偏见就是敌对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我不能决定谁可以听谁的福音，我不能决定谁配得听神的福音，我不能决定谁配得神的恩典，谁不配神的恩典，神来决定。而神爱每一个人，他的工作是要给他的是要拯救每一个人。约拿是神的代表，他是神的先知，神派他到这个到尼尼微到亚述人中间，他是代表神，他是代表光，要把神的光带给这些人。但是他跑了，他生气了，他埋怨神，你为什么要救这些人？他的偏执破坏了神的工作。我们常常不愿意跟别的信仰的人打交道，哦，他是回教的，哦，他是信佛教的，我们跟他们不是一个信仰，我们不要跟他们打交道。那么请问谁愿意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呢？我们不跟他们打交道，谁又可以把神的恩典带给他们呢？我常常觉得我们在论断人，对人有偏见的时候，好不好先把神的恩典用在自己的身上，先把神的恩典神的福音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常常看到圣经上讲的罪，哦，想说的不是我，哎呀，是某某人，他马上就想到，哎，某某人一定是他，最近在讲他，不是在讲我，啊，我的罪就好像这个花一样，很漂亮的，没有什么的，你看这花多漂亮，对不对？我的罪就是，耶，就像花一样，这个非常非常没有什么的，而且是非常那个漂亮那个。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说？你看到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到你自己眼中的梁木。你的罪可能像那个红木，那个超天的那个红木这么大，你却觉得说，哎，我的罪就像这个花一样，你看，没什么嘛。我们常常是看不到自己，我不配得恩典，你也不配得恩典，每个人都不配得恩典，但是神就是爱我们，就是给我们恩典。所以神也要提醒我们，神不会袖手旁观。当你的偏见阻挡了他的工作，当你的偏见阻挡别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会提醒你，他会用鱼、虫、风暴来提醒你，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为了我们，他降卑自己来到世上，为了就是要拯救我们。他没有看不起我们，我们在神眼中可能就只是一条虫子，我们人有什么可以拿到神面前的？我们就是一条虫子，但是神还是爱我们，为了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都给了我们。约拿的故事跟我们去年看的浪子的比喻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为还有我们如果把福音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讲的这个如果一个人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一个欠5两，他们都无力还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那个债多的更爱他。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只看到别人的罪，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罪，每一个都是神赦免的，那我还有什么好自夸的很快哈，我们看到浪子的时候还有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在加拉太书3章，这里说到我们受洗归入耶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你不管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样的，没有你高我低，没有你配我不配，每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样的。很快的，我们在看浪子的比喻的时候，我们记得最后两节也是没有结尾的故事。好，我们知道这个小儿子他叛逆，就好像前面约拿书前面2章的那个约拿耶神吩咐他，他就跑但是后来他在鱼腹里头忏悔了，所以这小儿子离开家后来忏悔了回来父亲饶恕他，可是父亲饶恕他的时候呢，哥哥不高兴了，哥哥说这个你怎么可以怜悯他，不配，他不配你的这个原谅，不配你的怜悯。然后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故事就结尾在这儿，没有说大儿子有没有悔改，他有没有还继续跟他父亲争辩，还是他就道歉。约拿书也是就停在这里，神说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没有回应，至少经上没有登记载。当没有回应的时候，圣经是要我们来回应。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岂不要欢喜快乐？我岂能不爱惜那些人呢？是我们自己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来做回应。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长久的忍耐，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你愿意每个人都得救，你不看我们的罪恶，你不看我们心中对别人的偏见，你不看我们心中对别人的偏执，因为你要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你里面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 没有谁的罪比我的罪更大，也没有谁的罪比我的罪更严重。我们通常都是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自己的自爱，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只看到别人的罪，我们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我们自己眼中的良木。神啊，求你饶恕我们，也请你借着约拿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们重新在我们心里头真的是好好的去检查自己，我们到底我们心目中那些亚述人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有什么原因，有什么用什么原因让别人不能够进到神你的恩典当中。主啊，求你饶恕我们，不要阻挡你福音的工作，因为你的福音是给万民的，你的福音是给每一个人，你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到从主耶稣基督所来的恩典。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特别想到我们教会的家庭，但是也想到吴牧师和吴师母，特别是吴师母，她开始她癌症的放疗这几天，主啊，我们特别在祷告中纪念她，相信你大能的大能的手必要给她医治她，让她在治疗的过程不要太难过。主啊，你知道他们是忠心的服侍你的仆人，主啊，你真的是与这个师母跟牧师他们同在，赐给他们力量，真是每一天都有你来的恩典够他们所用。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也想到在中国的我们的王蓉姊妹照顾她的妈妈，想到慧君不知道她回来了没有，想到潘弟兄主啊，还有我们想到真的是看到张奶奶她的一家人都能够聚在一起，真的是你的恩典，真的是他们陆陆续续将要回去的路程，主啊，你也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上个礼拜去参加了苏梅姊妹她的安息礼拜，主啊，求你继续的与 Michael 他这个家同在，主啊，你真的是继续的安慰他，也真的是看到他愿意真的是也来归向你，愿意来相信你。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你就与这位弟兄同在。主啊，你真实是让他以你的爱来触摸他，以你的爱来陪伴他。感谢你。主啊，我们想到有很多姊妹弟兄姊妹真的是身体软弱的，主啊，我们也没有一一的就把他们列出来，但是主啊，你知道每个人身上的软弱，主啊，你都扶持他们，你医治他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下面回应诗歌。